我发现大家坐的蛮后面的，你们要不要稍微坐前面一点？后面人可以坐前面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亲热一点，要不然那个邮递兄看你们好像远远的坐在后面啊，不要客气啊。他是很和善的一位啊弟兄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一讲啊。啊，我们在座当中有些啊认识他啊过去的老同工啊弟兄姐妹，但是很多新的人可能不知道尤文和弟兄。尤文弟兄是来自于台湾啊，他在来美国留学啊，大概是德州达拉斯附近得到的学位，后来他就在那边学校里工作，然后他老板啊，我今天知道老板以前是这个。是诺贝尔奖的，不是得主，就是申请人之一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对，所以呢，他老板以前在达拉斯工作，后来被这边的 Pennington 啊，你们都知道 Pennington 的研究中心被拉了过来啊，余力就是在 Pennington 是吧？对，在那边拉脚拉了过来，所以他尤弟兄也在1995年啊，他就来到 Baton Rouge， 然后就来参加我们教会，那。在那边到2004年，他才离开这里，再回去达拉斯。那在这个9年时间呢，我记得蛮清楚的，因为我跟尤弟兄我们在一起教过主日学，我们也同工教过主日学。那他是每2周要回达拉斯一次，因为他的妻子呢还是一直在住在那边，他有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一起来，他就住在那个 Essen Lane 的。你们是在你那个 apartment 叫什么名字啊？在锦江啊，就住在那个，住在聂前东跟余波的他们住的那个 apartment， 他在那边住了，几乎是那9年时间都住在那里，然后他就每2周回去一次，那我们就很好奇他的那个妻子怎么好像一个神秘人物。我知道我们他那个邮递秀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。非常的爱他妻子，比较我们其他的弟兄起来是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。我说，记得你好像每天打电话给你太太，是不是？每天，那时候1990年是没有手机的时代，打电话还要付长途电话费的啊。他说，这应该当然的嘛，应该每一个丈夫都应该每天打电话给妻子啊。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子啊。不过他的那时候的。对爱太太的心呢，是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那尤弟兄为人很谦和，那他在那学术方面造就也很高。那他的专业是营养啊生化方面的，所以今天他来讲这个创造和进化论是非常的一个合适的人选啊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尤弟兄。
牙医的话，他要修这个课。那我之前在 UTD 也前面的两三年，我也教 biology。那其中有一门课有一个单元就是进化论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创造跟进化论。我特别不讲说创造论，因为创造不是个理论，是个事实。那进化论是一个理论。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风景，这个自然美的地方。这是我差不多3年前去了加拿大那个 Victoria Island 那个地方。我会非常喜欢那个地方，那个叫 Butcher Garden。你可以看这些花多漂亮，远远的看很漂亮。 看个近的花看也很漂亮。这是什么花呢？大家能不能猜出来？这是百香果的花。台湾男人知道怎么叫叫 Togeso， 有人叫 Togeso。百香果，你知道那个果子吗？哈，甜的话很好吃。那那年我们去玩呢，我喜欢花，也喜欢动物，还去看这个鲸鱼怎么样，这个 migration， 再怎么样从那边过去，差不多大小有一个车子，一个卡车这么大，然后你可以看出来有点雾在那边，因为它喷水。那也是在那个 Friday Harbor 那个港口，美国的Washington State 跟加拿大交界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？通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说，人从哪里来？我从哪里来？那我会谈一谈进化论跟生命，我特别讲它开始的这个进化论是怎么样开始的。我也会谈一谈现代医学的研究，现在是做到哪一个方向去了。然后我再做一个总结，这个从创造来跟生命来看有什么不同。第一个问题是人从哪里来，常常会问这样。那就很简单嘛，我从我妈妈的肚子生下来的。那通常你就会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。这个图片呢不是真的，是一个医生画家把它画出来，因为你看不到那个胎儿的那个样子。这个胎儿大概过一天就要生下来的样子，因为他已经那个位置很低了，就是引起了一个兴趣。那怎么人怎么会长呢？我从哪里来？从那个图片来看的话，第一个是四个礼拜的时候，有多大的那个胎儿？有半公分那么大，五个 millimeter， 半公分这么这一点点这样子啊。那是四个礼拜，就从受孕的四个礼拜。好，你慢慢看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到就到36个礼拜，差不多9个月的啊，就完全成一个人形。那我们都是妈妈生下来的，孩子他自己会长大，胎儿自己会长大，但是其中经过的事情多奇妙，你没有想象过，所以我给大家上一点生物课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画出来，妈妈的白色那个地方是卵巢，然后那个是输卵管。它如果是排卵的时候，就这样慢慢会掉下来。那如果在排卵的靠近那个喇叭口的地方，差不多1/3的地方，如果有跟这个先生有这个性行为，那个精子进去的话，如果碰到的话，它就会从一个细胞变成，就是受孕的，就一个细胞变两个，变四个，然后变八个，这样下来。所以如果是有人生下来三胞胎，那怎么一回事？有一个死掉了，也应该有4胞胎，不会生奇数的。Okay. 这个是表示一个卵子跟精子受孕的情况。这个卵子排出去的时候，好像一个小姐出嫁一样，旁边还有一大堆丫鬟送着，那旁边那个绕一圈的细胞就是来保护这个卵子。那为什么一个精子就可以跟个卵子结合了？那为什么有人说这精子不足，你不会怀孕？你只有几百万个不够，几百万个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是要一群精子到达那个地方，它分泌一个物质以后，这些丫鬟细胞才会让路啊，才会打开，那才可以进去。所以是很奇妙的。好，那他如果受孕了以后，大概经过4-5天就会移到妈妈的子宫。那在左手边是子宫的表面，然后这个受孕的细胞呢就会就着床在上面跟它连在一起。 那它就附着在上头，然后这样就会长出胎盘来。开始的时候这是第五个礼拜，你可以看出来妈妈那个子宫肌肉变得很厚，那个粉红色的，然后胎盘长在右上角。这个是大概十个礼拜，你可以看出这个头的样子都已经出来了，头跟脚的样子都出来了。这个再稍微晚一点，在八个礼拜第十二个礼拜，你可以看到它有绒毛膜把它包起来，好，所以这胎儿是在这个好像有水的地方啊，可以生活的。OK， 所以这个生命是很奇妙的。那你们这边也很多人可能就结婚就生孩子啊，孩子就慢慢长大，但是你没有想过它到底怎么长的这样子哈、啊？如果你只是想每一个步骤的话，非常的神奇。好，这是引起大家兴趣，就是生命是很奇妙的。那进化论怎么讲？人从哪里来？他说我从猴子来啊，我跟猴子是亲戚啊。人是23对染色体，猴子24对，跟猩猩，然后从一个叫做猿人这样子一下来，然后就差一对染色体，就数目差一对，但是内容是不太一样。进化论是这样讲，这是从大学生的教科书，他谈到人怎么样来啊？开始的时候左边是一个单细胞的，然后慢慢的变成多细胞的，然后是生活在水里头像鱼一样的，然后慢慢到中间的话就是爬虫类，那个画起来像鳄鱼那个地方爬虫的地方，然后变成像恐龙这一类，然后恐龙这个就分成两类的，一类会飞的就变鸟了，那地上爬这走了就变成哺乳类了，然后人是在大概100万年前的时候，不是百万，这个大概是在60万年前的时候出现，这是根据他们的，然后大概以这个它单位是 million， 所以它是百万千万不是1亿多年前，大概它是这样子，就是现在的教科书这样教导的。好，那我给大家，如果你没有不是主修生物学的也没有关系，给大家一个好像有概念。开始起源的时候我打个问号，我们都不晓得是什么开始，然后开始是有元素，我们知道有碳氢氧这个元素，然后后来变成一个分子，几个元素变成比如说水，就是我们都知道 H2O 嘛，两个氢一个氧，然后慢慢形成我们叫有机物质，就是从amino acid， 从氨基酸，有三个基本的营养的东西，氨基酸、脂肪酸跟糖，那氨基酸就变成多很多很多氨基酸的连，然后就会变成立体的结构，变成一个蛋白质。那 fatty acid 就是脂肪酸会变成脂肪，那糖会变成多糖。那有了这些糖以后呢，又慢慢分化，它会做成一个膜，把一个东西包在里头。那这个当然包括有核酸等等，等一下会讲。然后就造成了这个遗传的物质叫 DNA， 去氧核糖核酸。然后这些是酸，然后又还造跟很多小胞器在里头，会组成一个细胞。然后生物演化进化论说，从细胞开始会有三大类，有植物的，有微生物的，有动物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动物这一类就好了。开始在水里头叫做鱼，然后变成两生类，可以在水里，可以在像乌龟像青蛙。然后我们变成爬虫类，爬虫类分两类，一类一直想要飞就变鸟，然后一类变成哺乳类，这个我们大概都很熟啊，初中生物学大概都要学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 到底生命从哪里来？那现在的很多人想去证明这个实验，他说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突然间有个闪电在天上打得很厉害，然后天上那时候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有一些化学元素，这个碳氢氧，然后这个一打一闪的话，就形成一个氨基酸 MH4、那有人想证明这个 Miner 实验很有名的，差不多在快100年前，他就用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，然后模仿好像有雷电右边那里，然后放一些他是放一些水在里头，然后经过雷射，经过X-ray 各方面，然后加温各方面，结果他处理一阵子以后，再收集那里头的东西，就发现它有 CH4 甲烷那个成分，还有一个 MH3 好像有氨基的成分，因为一个 N 那氨基的话就是以后的氨基酸的蛋白质的一个基础，所以他说我得到证明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压力环境这个雷射，结果让这些分子变成了氨基酸。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，最有可能就是他那个整套容器没有洗干净。好，那这个之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，就是在世界上神所造的东西是规规矩矩的，就是排列的。氨基酸在人体有20种氨基酸。有10种人可以制造，10种的人不能制造，所以我们要吃肉，从动物拿到氨基酸。那它有不同分类，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碳，然后一个酸嘛，就是 COOH， 然后有一个氨基 MH3 这样子。那这是我考试的时候是学生要背的，这个是要他们它是什么样的氨基酸，他要背的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它非常的规矩。那氨基酸怎么变成蛋白质？就是说我们这个肉怎么长的？它是基本单位是氨基酸，那氨基酸变成大分子叫蛋白质，它有些是排一列的，规规矩矩，有些是有螺旋的，有些成一个板面的，有些成立体结构，但是它有它的分子，它有它的一个譬如像这个血红素中间下面这个东西，它是很规矩的，然后这个是那是肌肉形成的，它是也是两条螺旋这样弄起来的。我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是生命的基本单位非常有规矩。那这是糖类，我们都知道葡萄糖是有6个碳的，那又有果糖是5个，那它的构成一个6角形形状，好像乌龟，这好像一大群小乌龟这样手拉手这样，但是它会形成一个很长的一个链，所以这个糖类规规矩矩的糖类，那糖类变大是变什么？淀粉的，我们刚吃的米饭，吃的马铃薯啊，或者各样的都有这个淀粉。如果你分析的话，要当基本的最基本单位6角形的葡萄糖分子在那里头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营养素就是脂肪，脂肪就是碳、氢，然后最后一个酸 COOH， 因为是酸嘛，然后是3个。十八个碳的酸，中间加一个叫甘油，把它连在一起，所以叫做三酸甘油脂，triglyceride。如果你去验血的话，它会一定会验这一样，因为它吸氮的时候不是一个的单独的这个脂肪酸，它是这样带成这个规规矩矩排列，每一个分子都是规规矩矩排列。好，谈到我们遗传物质 DNA， 去氧和氨基酸更是双螺旋的 ATCD， 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突破，然后就知道这个遗传的信息。那也就是说，神，就是就是这个自然界有这些东西是很有规矩的。哦，那最后我讲另外一类，我们都怕胆固醇过高，它是3个像乌龟壳一样6角形，然后加上一个五角形的，3个乌龟壳加上一个像盖房子一样，那这个叫做胆固醇或叫做固醇类或叫做 steroid 啊，就是都是这一类的啊。那这一类会造成很有用，是身体的物质，是做荷尔蒙的物质，像男性荷尔蒙、女性荷尔蒙啊。我指的 B 跟 C， 那个 B 的话是女性荷尔蒙，那男性荷尔蒙只差那中间那个 CH3 啊，还有跟那个 O 这个就差一个碳啊。跟 H3， 然后那个是 OH， 它是 O 这样子，它是规规矩矩排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细胞更是规规矩矩的，它有很多不同的胞器，然后有膜，有各种细胞核，那就不用讲，就是考学生的话就要考这个。那这个是我从教科书摘录下来的，起源的话，进化论。他最喜欢讲什么变什么，什么什么变什么，但是他最怕你问的是说，那最初开始那个生命是什么？哇，他讲不出来。他说，虽然有很多不同理论，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证明。他起源有哪些困难？我把它翻成中文在这里。譬如说造成这个遗传物质，这个 DNA 的，跟这个蛋白质的话，那个核酸跟氨基酸。如何在细胞存在之前它就产生的？它为什么会产生？是不是因为有规矩？不是碰撞产生出来的？好了，那即使它产生以后，它怎么样变成一个连？我叫多元分子连，怎么样造成一个长连，然后会跟另外一个配对在一起，然后形成这个 DNA、RNA 跟蛋白质。好了，那即使它产生了以后，它怎么会被一个膜把它包在里头？细胞里头有好几层膜把它包在里头，那包在里头也不能够变成一个细胞啊，它要变成有细胞的特性，这个 DNA 可以繁殖成下一个 DNA， 可以一代传一代，它如何可以繁殖？这个四点任何相信进化论的人你问他，他答不出来。因为写这个书的研究人就说，这个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猴子变人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他是会用那个例子来跟你讲啊。所以如果你对有时候你对这个圣经的教导好像，哎呀，可能不对吧？那么多教科书怎么会出错呢？啊，进化论一定很有道理，就这样。你去问进化论的专家，你问他第一个生命从哪里来，没有人会回答你，因为真的不晓得。那回答就是不晓得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达尔文的故事。他是我很钦佩的一个科学家，他做事很仔细。他在1859年的时候，他坐船去全世界，几乎把当时的世界绕了一圈了。他怎么坐船从英国下来，然后沿着这个大西洋的东岸？然后他到了南美洲的东岸，绕过阿根廷那里，然后到南美洲的西岸，然后跨过太平洋，然后他没有，很可惜他没有到中国来，他走南边，他走到澳洲去了，澳大利亚去了，然后从那里绕到印度洋，到非洲的南端，然后再回到巴西那里，然后再上去，大概整个航行时间有4-5年的时间。那他是一个很仔细的科学家，他就观察，就把它画出来，这是学科学的第一步，观察得很仔细。举个例子，他就这麻雀，这个雀有很多种，他就都把它画下来，因为雀的嘴型不同。所以他吃的食物也不一样，有些是吃那个硬的果壳，有些是吃虫子的，所以看他吃的食物，他的嘴型就变得不同。像在中间的话是越来越尖，然后右边下来是扁扁的很立的，那个是吃硬壳的。那他的观察就是说，因为他们这个生活习惯环境不同，吃的东西不同，所以他们从一个来源的雀变成不同类型的雀，变成不同种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 彼此不互相交配，像最右边的跟最左边的，他不会互相交配。好，那他另外又举一个例子，这老鼠呢，有白老鼠，有黑老鼠。有人说，不管是什么，是不管是什么猫，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不管白鼠或是黑鼠，那白鼠它是活在通常比较淡色的环境，通常是在下雪天的地方，它有保护色。那黑鼠喜欢在背景很深的地方，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同一种，后来他们就分开了。就变成两种，这两种就不再互相交配，就是说不互相谈恋爱，不结婚了啊，就黑鼠跟白鼠就不结婚了啊。他讲的很有道理，是动物会变，但是你要想的是，不管雀怎么变来变去，它还是雀；老鼠变来变去，不管什么颜色，它还是老鼠。OK， 好。那另外一个理论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这个我们都听过名字哈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长颈鹿现在活下来？为什么没有看到短颈鹿啊？他的解释就是说，开始有一种错误的解释，就是说，哦，那本来他们吃树叶，那矮的都被吃光了，那只有剩下高的，鹿为了要那个长颈鹿为了要吃叶子，拼命努力伸脖子啊，脖子越伸越长，越伸越长的，然后就变成长颈鹿。不对的，因为你这个手的肢体的训练，你不会传给后代。比如说你爸爸是举重选手，哈，肉很结实，你生下的儿子不会很结实啊，他没有练的，所以他不是他生下来就是选手，因为我很强，所以他也很强，不一定啊。那他们的解释就是说，哦，这样子，因为树都被吃光了，那些本来有长颈没有短颈的，短颈都死掉了，就剩下长颈，所以呢，每个生物都在竞争，然后自然在做选择，那适合了就活，就留下来，不适合就死掉了啊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理论，在200年前，那时候叫做西方欧洲叫帝国主义的啊，他侵略亚洲、南美、非洲，那时候的人特别喜欢这个理论。他说：“我白种人，我欧洲人，我比你优秀，所以我去贩卖黑奴，有道理啊。因为适者生存的，不适者你就当奴仆嘛啊。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理论啊。那这一派的学说也被这个政治方面人物所接纳。”那达尔文最有名的书叫做《物种起源》《Origin of Species》，在1859年就出版了啊，1859年就出版。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没有 Internet， 所以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1982年秋天，我第一件事情就跑到医学院的图书馆找这本书啊，给我找到。那现在你 internet 你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，这是达尔文花了差不多5年的去航海的经验，然后差不多再花5年去写这本书，它总共有14章，那最后14章，但最后是他结论，他举例出很多很多例子来，那我把他最后一章最后一段话他的精华告诉大家。上面是英文，然后底下是中文，我把它翻译。他的结论是什么样？他说，生命的景观是富丽堂皇的，他的能力呢是由创造者最初吹一口气，然后形成的，然后变成一个一点或者一个形式的一个生物，然后同时呢，那时候地球在依照这个重力的定律啊，有那个那时候已经知道有地心引力的旋转，然后也知道这个天体的事情，然后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生命开始，然后不停的形成最美丽最奇妙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就是正在进化啊，他是这样解释。从这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他承认生命有一个创造者， 他 承认这个创造者吹了一口气，然后才开始生物的这个生命，然后各样变化的情绪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翻一下圣经，圣经怎么讲？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说，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神造第一个人，英文是 breath， 他吹一口气，吹一口气。哎，我觉得达尔文那时候至少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信仰一个创造者。那他相信有 creator， 这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一样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用的是他是用动词啊，开始的时候他是 creating， 创造这个天跟地。所以达尔文是相信什么？他是生命是由创造者吹气，那个吹气就是创造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星球照着这个定律，那时候已经知道天体这个定律啊，太阳系这个运转。然后同种的生物会因时间因地点的改变，它改变它的形态，但是它并没有说这个动物可以变成另外一种，啊，这个它没有这样讲，它的理论是后来的人继续把它发挥的。那后来的人因为受当时经济那个因素影响，我刚刚讲过那个帝国主义的影响，他要去拿人家的东西，他要贩卖人家人口，所以他很喜欢达尔文这个理论。那我们再看新约，新约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他讲到神第二次讲吹气，刚才开始创世纪呢是造人，那这里的吹气是怎么样？翻成末世，就是圣经这本书怎么样形成的？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，英文讲就是讲到所有的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神吹气，神吹气的。我用那个 highlight 字出来，所以吹气出现了这两次，创造的时候跟讲圣经怎么写成的时候。好，我是在教解剖学的，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很有兴趣了。那进化论是什么证据来讲呢？他从他说解剖学的证据，手有手掌的手指，然后这边手肘下来都有两个骨头，然后上面这一节是一个骨头，一个 radial 叫 ulna。他说猫也类似啊，猫也有两第二个地方也有两节，蝙蝠有一点不同，那个海豚那个他们也有两节黄色的，这个马的话有一节半，一个地方凸出来，但是它变成一个蹄，它不是五个爪子，所以他说哦，因为有这样的类似，所以它是一个变一个来的。我也在教学生这个关于这个骨头的事情，他说人跟猴子其实很像，为什么很像？上面是猩猩类，下面是人，在胚胎的时候，它的骨头上下几乎一样。那慢慢到 infant 到婴孩期的时候，猴子呢跟人有什么不同？它只是把下巴拉长了一点，下巴拉长，然后到它变小孩子的时候，下巴更长了。然后它长大的时候，所以它猩猩没有人长那么帅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下巴很长就出来，那人呢缩下去，但是他说有类似的，这个，所以他是有可能从猴子变成人，因为他是有类似的地方嘛，所以有可能嘛。好，那再来看脑的结构，我也教这个脑解剖。他说鱼类比如说鲨鱼的话那个脑小小的，但是它也分前脑、中脑、后脑，然后到变成两生类的时候，像青蛙它也有脑，它把不同颜色的漆，前脑它把它漆成那个紫色的，然后到 鳄鱼的时候，鳄鱼是可以在水里，可以在陆地上的两生类的。它也 有一个前脑、中脑、后脑。猫也是有这样子。然后人的话，只是那个前脑大一点点而已。所以人是从这样子变过来的。那有一只呢，从这个乌类的变成鸟类的啊，鸟类也有分这个不同的脑。好，所以它的结论是，人是脑是只大一点而已，也是从这边这样变过来的。OK， 那他要找一个证据，他最高兴的就是找到叫始祖鸟，你没有听过？因为鸟是嘴巴尖的，没有牙齿。那他说，哦，那地下就是牙齿，这个在那个头那个地方牙齿，所以这只鸟有牙齿，所以可见呢，它在变，在它的在转变过程，由像恐龙这样子的在地上的动物啊，有些跑得很快，然后长翅膀，然后就变成鸟，所以它牙齿还没有掉，所以还有牙齿在那里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它这个化石这样多年的形成，有很多的地方会受到改变，受到环境的改变，那个凸起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牙齿，那这一个生物也不一定是一个生物，它在地层的累积里头会有很多东西在那个里头。好，那他说，哦，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啦，我们用放射性的证据，半衰期来做证明，比如说碳十四的半衰期是5730年，那它可以用来鉴定100年到30000年的东西。那钾四十，它半衰的话就变成 R 啊，那个亚四十，它可以用来鉴它的半衰期就1.3 billion，13亿年。然后如果是铷的话，它的半衰期是47亿年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物质来测，它是从一个东西全100%量减到一半的话，要13亿年的话，谁去看到这个东西呢？所以它的估计里头有很大的错误在那里头，就是这些数据来讲的话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他们怎么说？本来是恐龙的，是在上爬的。那有一类人一直想要走快点，所以就前肢就缩短了，然后一直往动动动动，哦，结果变成翅膀了，然后就飞起来了，然后就变鸟类了，所以我就说进化完全是一个理论，因为没有人看到，他说这是几百万年前的。他说有，你也没有不能说没有。你当时你不在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然后他就就画一个叫演化树，就是从一个生物，然后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，它有这样的像树枝一样，然后会一直长大，就是。但是它中间那个树枝的分叉点，他没有证据。他现在最多就是一个始祖鸟，他觉得他那个鸟有牙齿，大概是一个证据啊。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好的理论，这个想象，这个很聪明的一个想象啊。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一套些东西，他就把它估计他的年岁，然后就说人是从这个哺乳类来的，那可能是从这个猴子的始祖。然后有一只变成人，一只变成猴子，一只变猩猩的，这样子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他们会有类似的地方，像这个脑子的地方？为什么这头骨头有类似的地方？为什么会前肢后肢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？其实从我现在学的观点来看，更是相信创造。为什么？因为表示这个创造的神，他是有一样的心思意念，他有他的习惯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是个土木工程师，是一个建筑师的话，如果我喜欢三角形的话，我画出来图都是三角形啊。被译名就是这样子，没有。去罗浮宫也盖一个三角形啊，去东海大学教堂也盖一个三角形啊，就是不同形状的三角形。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， 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啊，老师这么说，教科书都这样说的，所以人是从猴子来的这样子。你要有一个新的想象，神如果创造的，他是同样一位神，所以他造一个东西，这个生物跟这个生物跟这个生物，他当然会有类似性嘛。像各种生物你都看，大部分都是两个眼睛嘛，对不对啊？都是一个嘴巴，很少看到两个嘴巴的，就因为他用同样的一个智慧 去做这些东西。OK， 那这些类似的东西反而更增加我的信心，说神是他用了智慧，用不同的把它创造在不同的生物，有不同的功能在那个里头。好，那我们我怎么跳这么远？对不起，我跳回去了，按错方向。好，那这个跟猴子的骨骼也是一样，它那个智慧为什么头要有这个头骨把它包，就是因为要保护那中间的脑嘛。那为什么这个人跟猴子会有点相像？同一个创造者，他当然造的中会有一些类似的东西，所以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可以想通了。那没有证据说人的脑是从猴子脑或者从猫的脑这样变过来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学更多的话，去学，甚至不是讲到那个这个整个器官，讲它的分子构造的话，比如说人有个荷尔蒙是来管你生殖作用的，那我们去分析的，有人啊，有鱼啊，什么东西，它没有一个系列一个趋势，反而我们有时候看出来那个低等生物的那个荷尔蒙比人的还复杂，所以不可能是用那复杂的东西又变成一个简单的东西。但是有这个大脑、前脑、中脑，有这个后脑，这是一个创造者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。那现代医学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新的突破没有？然后他们到底能不能创造一个什么生物出来？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。好，我讲第一个观念，其实这个已经到也是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哈。就是人体的遗传特性，把人体的 DNA 都做一个分析的23对染色体，然后都找出它每一个染色体有多长、多大、有多少个这些核酸的单位。那在下一步就是找有哪些病跟它有关的，比如我现在看到的在那个乳癌breast cancer 的话，它是在第17对的那个染色体，但是你要很小心，因为它不止一个染色体，它有很多的染色体都会影响到跟乳癌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它是怎么做法？它就说，如果某某人就得了什么癌症的话，它要它的细胞，然后做一个分析，然后看它的染色体跟正常人没有得乳癌的有什么地方差别。哦，某一段它长得特别粗或者比较短，它就说哦，那这个染色体的东西是在管这个癌症。但是现在发现说，一个癌症的话，通常有4对5对不同的染色体，不同的 location 来影响它。那还加上现在的第二个因素是环境的因素，你在哪里长大的，你吃什么东西，你喝什么东西，那都有影响。那现在这个等于是说找出来了，那找出来某些病在某个地方，那跟这个实用的医学还差多远呢？还差相当的远啊，因为你要怎么把它应用，只是知道说比如说某一个癌症是在哪一个染色体上头，但是你还不能解决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就有下一步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，这是 Time 杂志，这个在像是九几年，我刚好我后面有写出来呀，它是1997年，那时候我还在这里。英国的一个研究室，他发表了，他用一个母羊，没有经过公羊，从身体找一个细胞起来，然后去 复制，然后复制成一只小羊出来。那他怎么复制方法我等一下会解释。他是用很多生命的定律，然后找出他一个规则，但是他不是创造。那所以这个医学杂志就跟他讲说 Will there ever be another you? 就是说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是你，因为那个 you 的另外一个字 EW 也是一点像 you 啊，真的是羊的意思啊。好，就是他第一个创造是羊，那他创造的这个复制这个羊以后，他把它叫成 Dolly。 其实他那时候最有名的英国人是戴安娜，是那个王妃，他本来要取名叫戴安娜，皇室非常的生气，不可以把这个羊叫戴安娜，因为那时候他就吵着要跟先生离婚了，那个时候，所以他只好称 Dolly。 OK， 那个时候我在这里，那个我先讲，好，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。他是怎么做的？这个羊，他是根据生命的定律，要有染色体，要一个卵子。那这个可能太大，我开始的讲是好，我从这底下这边开始讲。有一只主角是白脸的羊，白脸的羊从身上拿出一个细胞来，拿出一个细胞来以后呢，他用方法再从另外一只黑脸的羊，他的排卵的正常的卵子，他当成一个供应体，他把这个原来这个黑脸的这个羊的这个细胞核把它拿掉了，然后把这个白脸的这个细胞呢，这个 DNA 在里头呢，把它刺激雷射雷电的，让它活化起来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细胞长成了身体的话，只有一个功能，像耳朵是耳朵，鼻子是鼻子。那如果没有分化的这个细胞胚胎的话，它可以长成任何一个东西。那比如说耳朵的细胞，它已经固定一个功能了，它只是做耳朵，它不会做别的东西。但是它的遗传信息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染色体里头了，它只是睡觉而已，其他的功能都没有了。它再把它唤醒，它唤醒的意思就是用雷电去刺激它，刺激它以后，因为它已经老细胞了，它不会再生了，它需要细胞质，除了核之外，它需要一个排出的卵子，卵子就有活力，然后把原来的卵子的细胞和那个灰色那个褐色的把它拿掉，然后把这个红的放进去。那因为是东西是由 DNA 控制的嘛，所以它放进去的是这个白脸的羊，所以它生出来的应该是白脸的羊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了证明他做的是正确的，他有这个好了，把它活化起来以后，要把它种回去子宫，那他要借腹生子啊，他就借了很多这个黑脸的羊，已经要就是打荷尔蒙，让他这个子宫预备好，要可以胎儿可以着床的，然后把它种上去。种上去的结果，就他生下来的话，因为他带了原来的遗传的基因，所以他生下来还是白脸的。那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他是用人海战术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他不是试一次就成功了，他试了几千次，他用把这个细胞核弄走，把新的卵子放进来，然后就变成一个活化的细胞，那种进去，他种了几千只。那有些生下来是断脚断手的，那些那就是这些不完全，他就都拿掉都不算。那有一只是活着的，sorry， 就是这只活着。好，所以他是用这种常务措施的方法，用几千只里头有一只可以活下来。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，嘿，人也可以创造生物。其实不是创造生物，它是用生命的定律，然后找那个规则出来。好， 那接下来只是我仔细讲过，可不可以造人啊？理论上可以造哦，可以。如果我觉得说，哎，我还想造一个人跟我一样，我死了后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话，如果有这么一个技术，然后一边一千个妇女在那边等那个胚胎种植，尝试错误，说不定有一个生出来跟我一样哈。啊，这个大概只有像那个这个什么独裁者那个很有钱的这个，那他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啊，有没有可能做成？我想是有可能做成的。啊，那还有一个人想说，还有人讲法就说，哦，那复制很好。我怕我老的时候我的心不好，我要换一个心，我肾不好要换一个肾，要等移植要等很久，所以我先复制一个人，啊，等到我要生病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你复制，我先要你的心啊，心给我。那你复制的人是不是人呢？还是他就变成工具呢？我要的时候随时帮你宰了，我要你的心，要肝啊，要肾啊，要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又牵涉到伦理道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现在他们在另外一个发展，就是说干细胞，就是没有分化的细胞，就是那个受精卵然后变成两个细胞，就在他大概前面受孕的，像人来讲的话差不多是受孕的前这个两个礼拜的时候，那个每一个细胞你都可以把它分离出来以后，它都可以变成一个完全的个体，都可以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生双胞胎完全一样，就是因为它本来是两个的，不小心分开了，所以长出来一模一样。啊，那如果是四个细胞的 level 的话就会四胞胎，那如果三个的话就一个死掉的，这意思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倍数。那他们说很简单，如果我可以找到这个胚胎细胞，所以现在为什么生物要管制，不然他会找很多人堕胎哦，因为他要这个细胞啊，他就是，而且要你刚刚受孕的，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是最好，啊，那某些可以长成心脏，某些可以长成脑细胞，某些可以长成免疫系统的，可以制造，还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常常有人糖尿病啊，糖尿病是因为你的胰脏那个没法制，有一种是先天性没法制造胰岛素，叫 insulin， 就是那个一个细胞，这胰脏细胞叫做 beta cell 死掉了，或是没有 function。哦，那这很好用啊！如果从胚胎里头找出一个这个 stem cell， 它可以有 beta cell 的 function， 它可以产生这个胰岛素的话，那放在这个人体的身上，那它不是很好吗？那还有这个脑细胞，有人。有出车祸，然后撞断脊髓，然后下半身不能动，半身不遂，因为脊髓也是一个神经细胞之一。那如果我把这个 stem cell 给它放进去，让它活起来，那它不是就可以动了吗？这个构想很好。那也有人尝试。那困难在哪里？这些 stem cell 这些干细胞。你可以放进去到人体，你不能刹车，不能叫它停。比如说我现在切胰岛素，然后它种了这个细胞来相当于我的 beta cell， 但是它一种进去以后它拼命长，它产生太多的胰岛素，或者这个脊髓它拼命长，长到一个地方它变成一个 tumor， 就是它压迫到其他神经。已经有这个例子，有人种植这个在，因为他是半身不遂麻痹的，他种植上去以后，结果开始过了几年，开始之后好像可以站起来，过几年开始痛，那个东西一直长大，后来他要求把那个东西再割掉，我还是半身不遂好了，因为他的脊髓一长大就会压迫到他整个脊髓。现在的困难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干细胞可以放进去，但是你不能叫它停了，你放进去的话很可能就变癌细胞了，所以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困难。好，我再继续讲下去，等一下我会讲到一些创造什么，我会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好，这等一下我再讲。好，请出传统。 OK， 这个 我就是给你看看看这个世界是多漂亮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始祖啊，他发现这个 DNA 的人，在1953年，一个美国教授，一个英国人，美国人这个叫做Watson， 英国人叫 Crick， 他在1953年发表这篇论文，就是说人体的这个基因构造是双螺旋的，结果他们就得诺贝尔奖，是现代医学之父，就从他们开始，然后有很多一些遗传学各方面的。那我高中的时候，他对他崇拜的不得了，崇拜的不得了，这两个人。好，那我有一次有机会可以跟这两个人面对面。我在西南医学院念 PhD 的时候，学校创校40周年，不晓花了多少钱把这两个人请来。那个礼堂平常大概可以坐，不是很大，我们的医学院不是很大，大概可以坐800人。那天大概挤了1500人大概有，到处都挤得满满的这样子哈。把这两个人找来，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年纪七八十岁了。然后最精彩的是什么？他们就讲他们的过去的贡献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现在大家都尊他始祖。问题解答。余克教授就站起来就问了：那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还有什么难题可以还没有解决呢？这个Quick 站起来。回答，三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。人的性情，有人脾气好，有人脾气不好，品格没办法用 DNA 啊或什么去解释。第二个，他没有办法了解的是，人的胚胎过程，我们叫做胚胎学，没有办法理解。胚胎就是说一个精子一个卵子，然后他怎么会？长出胎儿，有骨头，有骨有肉，然后这样，他说这其实那里头一步一步的过程，就是哪一步出了差错，是母亲吃错什么东西，胎儿就不健全了，对不对？有些胎儿会手脚不健全或什么地方不健全。他说这个过程我没法理解，没法解释。那第三个困难，他说进化论还没被证明啊。然后他当场给这些教授都是做研究的。他就说，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研究计划，要拿到钱，你就证明进化论，你就一定拿到不晓得多少钱，几个 billion 的 grant。他说，应该怎么证明？因为现在这个基因图什么都已经发现了，你应该做一个证明，证明拿出一条鱼出来，然后用所有东西可以给你的，你把它打针打下去一下，没过几天它变成两生类的，它可以到水上来，有点像青蛙，它可以在上面活动的。然后这个青蛙类呢，你再打一针，哇，它变成恐龙，要爬虫类这样，然后这个变成就是爬虫类以后，你再打一针，再打两针，一只变鸟，一只变兔子这样，或者这样子，就是哺乳类这样分开。然后再精彩的就是说，你抓一只猴子来，猴子跟人基因很像，就差一点点 DNA， 你打一针，结果过两天变人了。你证明进化论的话，哇，全世界轰动，你得的不只是诺贝尔奖。那不止停在这里，这个变成人的话呢，你再打一针，过两天他又变成猴子。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个事情的话，这是他一辈子想做的事情，很有趣哈。这是医学的现在公认的始祖，这个 Francis Crick， 他讲这种话。那人家问他说，那你现在老了也得那么多奖，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？他说，我在研究人的性情。他在研究人的性情怎么解释。人如果我生气，我非常发怒，我是不是脑里头有什么地方错，就是化学物质不对的，或者说我很有爱心，是不是你脑子多了一个什么成分？ 说你很容易饶恕人啊，是不是你有什么成分？如果、我可以找出来的话，我可以做很多药，又叫饶恕丸。先生跟太太吵架的时候，哇，赶快给太太吃一颗饶恕丸啊！他一吃了就不生气了，高高兴兴的啊！哇，这太好了，这个销路也很好，能卖给先生，会买回去用的，对不对、啊？他说他在研究人的性情，他觉得这个太奇妙了，他没办法，因为什么事情人的表现都是从在进化论的观点来讲，都是从化学分子嘛，那到底是什么分子让它改变的，那就可以就是把那个东西找出来分离出来，可以做成药品，做成什么东西这样子。所以非常有趣。那这是一个我刚才复习一下这个过程。有一个好像进化论讲是有这样一个程序。那从神的这个创造来讲的话，他神是嘣一次把所有的不同的东西都做好了。那观念不是这样慢慢多好的这样演化来。哦，我很喜欢读圣经，所以我在读几段经文给出。所罗门，就是说旧约里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一个君王，他在传道书十一章的时候，他有这么一句话非常有趣，他说。风从何道？这是圣经的话哈。风从何道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中的胎中如何长成？这怎么长成的？你尚且不得知道。这个一个小事情，就是胎儿怎么长成，你不晓得。那神这么伟大的神，这样可以行万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就说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，有很多事情你不能理解，就是因为。你没有达到那个神那个他那个智慧的 level， 你永远不会知道。有些事情你会知道，有些人不会知道。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那个教授讲的那个人的胚胎发育还没有没办法理解，没办法解释。啊，那一千多年前这个智慧人就这样讲了，到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还是不知道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做一个比较，一个结论。我不称它是创造论，因为很多人说创造论跟进化论有什么不同。我说其实那个论不应该说，因为创造就是一个宣告，神起初就创造生命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好了，创造是神的宣告，那进化论是人提出来的，有这么一个过程。那创造讲的是万物都是精心设计，为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的机。那进化论讲的是靠机会、突变、碰撞，这样子来的。那创造论讲人的生命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的。神要你活在这辈有目的。那进化论讲了，人只是那么多生物、动物的其中的一个而已，只是最重要的就是求生嘛，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。创造论讲了人要怎么样彼此相爱。强的要扶助弱小的，进化论怎么讲？倒过来，物竞天择，强的就活的，把那个弱的吃掉，很有道理啊，这个造反有理啊，他觉得他是适者生存的、啊，他有道理，所以在十八世纪呢，那些欧洲国家非常喜欢，包括谁喜欢在东方啊？日本侵略中国，他说我日本人，我比你优秀。我比你中国人优秀，所以我把你吃掉，因为我的基因比你好。他是接受这个他们所谓的明治维新，是接受的西方这个想法。创造论讲人的性情是来自神的形象，神依照他的形象来造人，造男造女。进化论讲出要谈人的性情，他说无法解答，人为什么又有好脾气坏脾气，他没有办法解答。创造论讲说，人不但是一生的，死了以后还有永生，神还有审判。进化论说没有，没有这回事，死就死了，人跟动物没有差别。那创造论创造，他没办法重复证明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，人没办法再叫神再做一次什么事情。那进化论是，我就说难以重复证明。我刚刚讲过这个。 Dr. Greg 他讲的给大家呛了你，大家哄堂大笑。谁要写一个研究计划，就写证明进化论，那你就会要到钱，就轰动全世界。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，对，因为他就不可能嘛，因为不可能嘛，对。创造论跟进化有一个类似的，都是凭信心接受，就是哦，我觉得是这样是对的，那我就接受了。那我小时候为什么接受？因为老师这样教的嘛，在教科书上就这样写的嘛，人从猴子来嘛，所以我就是猴子，我到动物园都要跟猴子要客气一点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比较，我列出来，那大家做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走 一条你认为有道理，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是我也是没有信主的，但是我是学科学的，所以我反对基督教，我反对有这个神奇的事情，神机骑士，我不相信。我在教会外面徘徊了5年，然后好神的恩典把我拉回来。圣上怎么讲信呢？就是他们都是靠信心的，信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，你觉得你一定会拿到；你没有看见的事情，你觉得有把握。比如说你没有看到你曾祖父，那你相信有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见，但是你确信是有。那你所盼望的事情，你再过几十年后就是将来神会耶稣基督会再来，就有永生的生命。你我虽然还没有死，但是我相信他会来。这个就是信心。那如果你看到才信的话，就不是信了嘛。就这个事情要有证明的话，以前西方人的喜欢讲的话是眼见为信，我没有看到我就不信。那神的用的方法是爱，因为人不能信，所以神就拆他自己下来，变成了基督，我们叫做圣父圣子，就赐给基督，然后将他变成人的形象，主要是让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一个神是赐，人是德。那我们怎么样跟神有这个关系？我们就是信他啊，圣经用的话就接待，像客人一样，你接待他。接待他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基督这个名的人，那神就赐给他们有这个权柄，可以做神的儿女。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不是说神的孙子，要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只有天父，没有天爷爷或天祖父没有这样子。好，我刚才还落掉这几个，我看看我还有什么要讲的。好，对，圣经上讲的创造是他用宣告的，起初神创造天，就是圣经旧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这种话。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讲这样子，太初有道，最早的时候，个道，那个道就是跟神同在，这个道就是神，那这个道以后就变成了耶稣基督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道降到世界上，生下来变成人的样子，然后经历人间的痛苦，然后也知道我们的所需要什么，所以他是蛮有恩典，还有带来的真理。那我刚刚讲说。风从哪里来你都不晓得，骨头怎么长的不晓得，那意思就是罗马书讲的非常的好，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就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创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。我们不知道神是这么多伟大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永远的能力，永能跟神性，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看着这自然界的东西就可以晓得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第一句话，神的事情很多，神的智慧，人所能知道的一点点，这两个不同等哦，因为人的智慧你能够接受的有限，神的事情。人所知道的，比如说现在天文地理各方面，我是不是从天文地理去认识主？我喜欢生命，我是在实验室里，在显微镜里头，我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，看待生命的时候， 我说真是有神，真是有神。而且我做了很多分子的这些分析，我研究了很多荷尔蒙的东西。我有一段时间是专门去取脑的来分离出来它里头的荷尔蒙的东西，找过羊脑、鱼脑、什么脑那样子，然后就把它纯化，然后是 protein 出来啊，然后看它有没有一个次序，就是有没有这个进化的顺序，根本没有。有些低等动物东西反而比人的还复杂啊，所以你怎么讲进化这样子？神的事情人能够知道的一点点，但是他把它一点点显在你的心里头，给你心里你借着你观察外面的东西，sorry，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自然的东西，你说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花园，有这么样的花，有这么鸟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后面有一个就是创造者在那里维持在这里。好，我喜欢这两个，这个挂图我从高中就挂在我的墙上的，我很有幸见过这两个，他说那时候大概在1994年或99，我95年来这里，亲自见过，坐在前排看到他们这两个人，他们是八十多岁的人，所以心目中羡慕的英雄。那心目中的英雄，他们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，他们承认不足够，他们承认进化论没有被证明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，让大家去思考。如果你心中有不了解的，如果你的困扰你的信仰是因为进化论的话，你回去看看这两位人，这样的有成就的人都觉得他没办法了解，那你会了解吗？不会了解。你要用打开你的心，你来用灵性来接受神，这是神给的恩典，这是神给的恩典。好，就是要接待神，就是信他啊，你就开窍。这也是我从我学科学的背景，然后到信主以后，这个让我开窍了，让我心地开窍了。然后我现在做研究，这个做各方面的话，我就一直看到说，哎呀，这里头有神。这里头有神，神有参与，神有参与，就非常的喜乐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，给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一定要问的问题，我可以回答一下。不用客气啊。对对，可能尝试这方面对的，我刚才还忘了讲说，你是个很好的问题。如果你把这个干细胞直接种在人身体上，我刚讲过有危险，它你不能刹车的，它会一直长。但是如果你把干细胞种在一个动物身上，它长出一个耳朵的，因为你这个人可能掉了耳垂了啊，不能戴漂亮的耳环，对，好，它要长这块肉，对不对？它要让这个某个生物帮它长好以后再放回来，那这是因为它长好以后已经成为一个器官了，它不受干细胞的，因为干细胞是在这个老鼠身上，不在那个耳垂身上。那个耳垂是后面的成果，所以那个移植过来是可以的。OK， 因为那个干细胞不是放在那个人身上，是放在动物身上。那动物身上它长出某一个东西来，然后我再把它那个器官，比如说耳垂的一部分，再把它移植过来。移植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移植干细胞，那干细胞是在那个老鼠可能长一个耳垂，过两天又长第二个耳垂，它在那边长。但是我用的这个耳垂是成品的，不是它已经做好的东西。那这个是没有影响。那我刚刚讲啊，这两个有名的教授，他还跟当场人challenge，就是说，你们能不能造一个细胞？我现在给你所有的化学物质，什么都给你，你造一个细胞，让它一个细胞变成两个， 没有人敢讲。他的呛解很简单，你不要说复制，因为是复制是你用人的东西，用动物东西，然后借在动物身上，根据这个规律嘛，这样是就走这个生命的规律。我说我现在给你所有的物质，你做一个手指，你能不能做？做一个手指跟人一样一样的一样一模一样，有骨头有肉这样，有神经那个手指，你能够做出来吗？他们回答是说，连一个细胞也做不出来，不是做一个器官的。如果他们移植有在动物身上，那是可以造一个器官没有错，然后造好以后再把它种到人身上，种到人身上的话，我只是用那个器官而已，没有用这个干细胞，所以没有抵触。哎，有问题。人能够攻克癌症吗？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这是目标。谁能够发明什么东西来，一定得诺贝尔奖，一定是这样。的问题是说，你这个癌症不止一种癌，它是长在不同的地方，有骨癌，有什么癌都有，血癌什么癌的地方。但是先想找出一个理论来，为什么癌细胞会长会繁殖，抑制它让它不长繁殖，那就不是就它就会死掉吗？好，那都是朝着目标，那或者是说它癌细胞是产生某些物质，是因为化学影响，然后用一个东西来反制它，来抑制它，那也可以的。所以现在的致癌的东西都是头痛医头，哪里痛就医哪里，这样子就是都是在这样尝试。如果有人，我希望有一天，如果也是在50年后这样子，其实我在 Pennington 这做8-9年的研究里头，我有一个 pattern 就是跟抗癌有关系的。前几天他们还写信给我说，我们现在有签约的，你要不要签几个字？我 pattern 如果有钱的话，我们会寄给你。就是，但是那只是一种药物 ，OK？ 它证明在动物身上可以把某一种癌细胞抑制。那他们刚刚发表的时候，有一群人生病的，有癌症的，我还记得我在片里的时候，去那边敲门，在那边哭啊，说我家某某人就得这个癌症，你那个药可不可以给我？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还在动物上做实验呢，也还没有在人体上。因为你弄一个东西可以把癌细胞抑制压制，但是会不会有副作用，会伤到其他好正常的细胞，我们还不敢讲，只是一个初步而已。那就有人来敲门了，苦苦哀求的那个东西。那我现在还有一个 pattern 在那里，这是一个目标，希望能够找出某一个原因，但是很可能只是对抗的是 one to one， 我对抗某种癌有效，另外一种癌可能又没效，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来了这样子。物种起源就是说，同一类的东西，比如说它本来是一个深山里头的，你就放两只猴子，一只公猴，一只母猴而已。然后后来它会繁衍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吃的东西不一样，或者怎么样，像我就讲鸟类的话，那它就会发展成不同的嘴巴形状什么，那就会有不同的鸟。但是它没有讲这个鸟变成另外一个动物出来。它变来变去还是鸟，就是那个颜色啊、性这个形状啊、什么大小啊会不一样，但是还是一种鸟。啊，譬如说狗的话，现在用人体配种了，多少种狗啊，大狗、小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变来变去，它还是狗啊，它不会变成猫，就是它在同种之间可以有变异。那在演化上的，有人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微进化论 （micro）。就是在同样的东西有类似性，我刚刚讲这个老鼠颜色，这也是一个类似性，但是老鼠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。那猴子跟人本来就是不同种的东西，那没有这个证据说，这个猴子，下巴本来很长，慢慢缩，变人了，这样子啊。 但是这个是一个理论，一个观察，认为他这么近了吗？就差一点点嘛，啊，这样，那，是达尔文以后的学者来帮他鼓吹这个消息，他就是从刚刚讲那个鱼类开始，他不讲，因为猴子跟人类比较相近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从各种类似的生物，他就说哦会变，那个恐龙跑，哎就变鸟了嘛，啊这样子，啊跑不动了就变兔子了嘛，就是这样子哈，啊。对对，就是我今天有点要像达尔文伸冤的样子哈，啊。其实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承认有一个造物者吹气，我相信他读圣经了，吹气以后，然后生物就变得很多种。然后有一个自然的定律有问题，然后这个一直轮转，所以这个动物就慢慢的变化，变成很多种了。但是他没有说，哦，猴子就变成人了，这个恐龙就变鸟了，他没有这样。那后来的学者，就是添油加醋了，就说，哦，这个会变，这会就变成一套理论，就是他的那个遗传的，就是他适者生存。所以那当时的政府啊，这个政治也很欢迎这种理论。因为他们在欺负人家，他说因为我们比较优秀，我们的遗传基因比你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要你的东西。我至少是看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没有否定上帝。他老年人的我就不晓得，这个是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写的。因为他承认有一个 creator， 如果你写东西，你说有一个创造者，就表示你相信有一个神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创造者吹气，然后变成不同的东西。哎，他讲的跟圣经的一样，我相信他圣经是熟的哦，肯定是熟的。啊，还有问题？对对，他本来要去当牧师的，对他的，我读过他的故事。对，对，观察这些东西，哎，他那个工笔很细，他可以画很多很漂亮的东西，各种鸟他都可以画出来，这样子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，我很钦佩他做学问的精神。好，请问。对，因为脑是最复杂的，还有一个特性，它脑细胞死的不太容易再长。现在有些新的理论，我们以前读教科书的时候，脑细胞死了就死了。那现在新的理论说，它可以再生一点点出来。那脑的话，除了管这个肢体活动各样的功能以外，它还管人的智慧，这是困难的。智慧、性情，那个很聪明，考试都第一名 ，IQ 都最好，什么都第一的，那个脑为什么跟那个考试都每次都考不及格的，有到底有什么差别？这样子啊，那现在很多人很有兴趣做这个研究，就是这样子，一样是一个脑，他两个人都是健康的人，都没有病，啊，那为什么就出来就不同？有人就看起来就比较差一点，学习的就很缓慢，那有些人就好很聪明很聪明，然后学的东西就快。那现在正在正在刚刚这个教授讲，他正在研究这个东西，研究这个性情，还有现在最研究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人老的会失智，会退化，会忘记，会忘掉。哎呀，我的儿女是谁，我都忘记了。这些东西，对记忆的东西，为什么那60年前他小孩子的故事他都记得？那刚才。一小时前他吃什么东西他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现在 老年人都是这样子，这个短程记忆就没有了，长途的记忆50年60年清清楚楚，小时候发生了什么故事，我家的老人家就是这样，他都跟你讲60年前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所以我们只能够这样讲，就是神创造人给这个脑的话，这是神的智慧。那人就是想用各样的聪明去，比如说 DNA， 就他找出这个规则啦，这个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那个 ATCD 那个四个基，然后怎么会连在一起，然后有这个构造，然后怎么样可以复制啊，然后单键变怎么样，这个人家念生化一定要背嘛，这些东西。哎，知道一些生命的这些基本理论，对，但是里头的真正的那个内涵还是不懂。我刚刚讲过的哈，这个人为什么非常有爱心，是不是脑子不太一样？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爱心，每次都会欺负人或者怎么样？这个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脑子结构出了问题？这个我们真的是很难的、啊。我只能够说，我们认为脑研究的比较差一点。第一个是它复杂。第二个，你不能够用人来做实验，打开来看看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你用动物去测量它的智力很困难的，我也用过老鼠测它聪不聪明这样的啊。所以我只能够讲说，生命是很奇妙。是很美丽，也很奇妙。我是觉得我不可能这一辈子了解所有生命的事情，但是我会知道有一个开始的一个创造者，一个创造者。对，所以我心里就现在就变得很平安了。我本来是拼命要追那个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念 PhD， 跟我老板见面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叫 Wayne， 他温和，他叫 Wayne， 他说。我什么奖都得够了，只差诺贝尔奖，你可不可以帮忙我？哇，我听到很高兴，我说可以，我可以帮帮你，我就是要得帮你得诺贝尔奖，你得奖的时候把我名字挂在旁边。啊，那人的 dream， 一个梦想，一个梦想。你觉得我那时候跟这来念书，就觉得说我一辈子要追求就是得诺贝尔奖。我现在就是说话了 ，OK， 你这得诺贝尔奖，过两年没有人认识你了。除了跟你很同行或者，那你这些都没有讲，在神的智慧里头，一点点不值得什么夸耀的。但是我们认识了神，是一生的宝贝。还有问题？没关系，再继续讲，没问题。对。OK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圣灵或者性情，或者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是它会感动我们内心的东西。那是不是在这脑子里头？加了一个什么传导物质的什么的，我想这个是新的理论了，这是新的理论。不过就是为什么这个脑这么奇妙，就是你信主跟之前跟之后，你性情改变了，你知道你不同，你旁边人也知道你有改变，你也不同。但你怎么用生理的化学分子的方式来解释你为什么改变？是不是你某一个 protein 增加，或是你某一个荷尔蒙增加，或是？某一个 any chemical 增加，我想这个很有趣哦。这个我大概可以写一个 research program。我想是那个里头的改变，不一定有什么，不一定有什么物质的改变，乃是那个心里头那种感动，那个性情的改变。说不定牧师姐会解释的更好哈。所以我就承认，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会不懂的。真是有不懂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现在就说人脑跟那个电脑比赛，说还比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，请，很有趣。 进化论这类。Yeah, 没有错。一般在现在这个所有的名大学里头，因为他们没办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，用这个进化论最容易被接受，所以他们还是喜欢用这个理论。但是其中有很多的研究学者或者是医生，他们是基督徒的，他们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理论。那我不能说我因为我研究发表什么一个成果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创造论有道理，进化论没有道理啊。那因为没有必要跟他这样争。像我是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因为我是分析一个荷尔蒙管人的生殖作用的，在人体是十个 amino acid， 我是纯化都很多种。然后我去找鱼类的啊，然后找鸟类的，找不同的东西来分析的话，那应该来讲，如果人是还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人不是进化论那个巅峰的地方，因为如果照进化论的话，它是一直这样扩展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分布，而且进化应该是怎么样？不停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说现在教科书写好，它就停了，就没有在进化。那现在在森林里头，有没有一只猴子，然后变成一个人出来？因为它会继续变啊，会继续变，就只是变得不同的人种出来的。所以我虽然我可以，我从我的研究里头，我觉得说那个进化论，那个、可能不符合我的想法。跟可能创造论更是好这样子，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发现这些分子的不同，我就写一篇 paper 说，创造论有理啊，你那个没理，但我也不能这样武断他们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其实都没有办法用理论去证明，因为我证明只是这个 chemical， 我不能够证明任何一个 chemical， 对不对？都没办法再重复证明实现这事情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。大家信心来接受，就是这样子，呀。那这步很不容易。我从要去改变这个信心接受，我等了五年，神在慢慢改变我，慢慢改变我。开始的时候我是拒绝了，然后我是不但拒绝，我强烈反对，而且我挑他们的毛病，我跟他们辩。这基督徒，我高中就碰到基督徒坐在我前头，他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饭盒我就把它拿走藏起来，看你还能不能祷告，你知道我放哪里吗？我就跟他斗，我觉得我是辩赢了他了。我辩的时候，我觉得说我都辩你有道理，到最后他就没有回答。但是当我辩完这些之后，我发现呢，他身上有的东西我没有。他有那个和平，他有这个忍耐，他有那种爱心，他不耐烦我这样去烦他，他有那个平安。我没有，我好像都变赢了，但是我缺了那个平安在里头。后来我觉得他有的东西我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信了主，啊，这个要靠领受。啊，我就讲一次，你也不一定完全会懂，但是你慢慢去接触，慢慢去接触，慢慢去接触。到有一天我开窍了，后来我做研究，我读教科书，我读这些东西，上一的东西，我说里头就是有神啊。就是有神啊，这么奇妙啊，你就是很高兴，就得印证你的信仰。好，所以愿神给你们智慧，给神给你们智慧。所以到来教会是对的啦，慢慢你就慢慢接受，慢慢接受。好，我时间到了，我时间交给你。
聚会就到这儿结束，我明天早上他在9:30早上崇拜的时候，他继续会带领我们。我们结束前，请刘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？
天父，我们为真的是以上聚会的时间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都是受造物，主啊，你的真的是智慧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你的爱中被创造。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你创造的杰作，主啊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经历你这位创造主的奇妙，经历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，像我们这群不配的人，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在最终真的是能够本来在最终沉沦的，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生命的奇妙。 但我们真的是这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我们知道神你就是爱，而且你的爱永不改变。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不仅在爱中创造，更是在爱中救赎，和真的是爱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我们真的是为今天晚上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慕道的朋友都献上祷告，求主的爱真的是也临到他们，让他们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你，主啊，做你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美好！主啊，就求你真的是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心里边，把信心也放在他们的里边，求你真的是祝福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人，也真的是保守我们回去脚步的平安。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